下面开始回答我们共修会的问题啊，下一个议程开始。你看师父都不下去啊，坚持跟你们在一起。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君和恩师，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法师们及所有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巴塞罗那共修组有三个问题。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
问题一，同修学佛有两年了，邪思邪念还是去除不掉，担心继续修下去会不会不但修不好，反而罪孽种子会增长，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更有效去除杂念不修偏。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好吧，锻炼身体的时候人会很累，对不对啊？但是锻炼身体不一定身体马上就好，但是你坚持锻炼，你终有一天身体是完全好了，对不对啊？
对。
如果你今天不修，你可能以后就会出大事。你今天修行了，你虽然还有杂念，但是你天天在修，终有一天会修好，对不对啊？
对。
你天天在寻找一样东西，你终有一天找得到它。你今天说太难了不找，这件东西永远就失去了，对不对啊？
对。
很多人说我不学佛还没事，怎么学了佛我反而有事？台长告诉你们，你不去看医生，你觉得你身体很好的，为什么一看医生浑身都是毛病啊？因为你本来就有病。
问题二，有师兄做梦看到一行字，大概意思是学佛念经，心就算再沉，没有佛台都很难去得了西方极乐世界，请问师父是这样吗？现实中有很多师兄由于家庭实际情况诸多障碍，虽然自己修佛非常诚心，但是设佛台的机缘确实没有成熟，请师父开示应该如何看待。
想一想就明白了，如何看待？你自己已经讲了，机缘还没有成熟，机缘没成熟就像饭一样还没烧熟，那么有没有机会烧熟啊？有。你一个学佛人如果没有佛台，你就等于无依靠，对不对啊？你当然应该有机会家里设佛台。上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可能是护法神的提醒，说明你的心还不够诚，对不对啊？所以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念经，终有一天在菩萨的帮助下家里一定会设上佛台，好好一念经嘣上去了。
问题三，有同修家住农村，没有条件搬家，家附近很多自留地里，随处都有零星补上的坟墓，除了家里多贴山水画、念经、上香，如果这样一直修下去，随着自己境界的提升，还会受这样的风水多大的影响？请师父多多开示。
福人住福地，今天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就是住在再差的地方，这块地方慢慢会转换气场变成有福气的地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坏人，你就算去住一个最好的有风水宝地的地方， 这块风水宝地慢慢也会变成一个烂风水之地。所以要记住了，好好的念经修行，等到境界增长，菩萨自然来接你。菩萨是拥有平等心的。
还有一个特别之情，恳请恩师慈悲，两年多的艰辛为您找到理想的观音堂，现在有一个地处巴塞罗那上达格罗玛，那个卷门是绿色的红砖墙，请师父替我们参考这个仓库能否顺利，能否顺利，我们很满意，怕这个区域批不了证件，师父这个好吗？
这个区域进不了什么证件是什么？
怕批那个证件批不下。
哦，怕批不到证件是不啦？
是、
啊。求呀，菩萨天天在，观世音菩萨都在，啊，刚刚菩萨还在我后面呢。好好求呀。
我们每天都求。
求呀。求嘛，我帮你求就灵了呀。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哦。
恳请恳请慈悲的恩师，每年莅临西班牙贬萨甘露，我们渴望申请了三年之久，未能护军法会。无论如何，跪请恩师2018年来西班牙巴塞罗那普度众生。普感甘露，巴塞罗那的师兄佛友们已摇盼了多年，恳请恩师大放慈悲光明云，圆了我们这个梦。比忘了这里还有不少苦难的孩子，孩子们等着你，让我们摇盼尤其，请恩师慈悲成全加持吧，我们将不惜一切全力以赴弘法度人，秉承恩师的教诲努力践行，如理如法，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坚持戒律，无限感恩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无极的恩师，感恩法师们及所有的义工们，谢谢谢谢。
非常感恩，谢谢你们的真情，大家都听得出来，他们真的很努力。他们这个西班牙的非常非常好的孩子，师父很心疼他们的，努力的嘞。师父上一次就要去的时候，觉都不睡哦，真的拼命度人呢、啊，很感恩。师父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好吧？
谢谢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尊敬的众法师义工同修佛友。弟子是代表台湾共修会台北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在还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有在卖香，而且生意很好，请问师父在修了心灵法门之后还可以继续卖香吗？请师父开示。
他只要如理如法，不乱赚人家钱，他不要去跟人家说啊，拉我们佛友来买啊，还是正常的开他的店，如理无华。
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是，捐钱给寺庙，通常庙方都会把捐款人的姓名刻在龙柱、墙面、佛台、画金纸的金炉上面等等，但是如果刻在插香的香炉上面可以吗？会对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师父开示。
被人家刻在香炉上，天天就在烧，听得懂了吗？因为要记住，我们学佛做人不为民不为利， 用佛法界讲叫这个无缘啊布施，就是啊这个无名布施，就是完全是一种啊付出的，所以不要去用名用利。师父过去从小到庙里去，我捐钱，人家叫哎留下你的施主的那个姓名，师父总是说啊我姓吴，啊姓吴啊，叫什么名士，无名氏就可以了嘛。
了解，感恩师父开示。
一定要如理如法，一定不要功高我慢。我告诉你，这个钱，这个功德，做了就做了，布施了就布施了。如果你老觉得在心里还有这个钱，你就叫没布施，因为这个钱还在你的心里，没有布施出去，所以什么叫布施啊？
感恩师父开示。第三个问题，同修在修行度人中，发现与自己缘分很深的亲人和好友，业障爆发，诸事不顺，因而让他看台长的视频，希望能度他们离苦得乐，来学佛念经。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忍受学佛持戒的辛苦，而且认为将来往生后来找同修要经要小房子就可以了，就可以超脱了。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在往生后合理合法的找同修来要小房子，而干扰学佛的同修呢？请慈父慈悲。
如果他是一个坏人，他根本没有资格再来找佛友，因为如果他是个坏人，他下地狱，或者他就是下九层地狱、七层地狱的话，我告诉你，不可能了。地狱出来的人先投畜生道，所以根本不可能来的。所以他们这些属于无缘众生，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想办法度他们，暂时先度有缘众生。嗯，
是的，师父，弟子三个问题已经提问完毕，弟子在这里感恩师父，感恩所有的来宾，谢谢。
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我是代表葡萄牙的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葡萄牙的？
对呀、
啊。哎呦，西班牙、葡萄牙。
很近的。
很近的啊、哦，都是牙啊、哦。
对。问题一，如果两夫妻同修上香的时候，是两个人上一次香呢，还是两个人分开每人上一次？一个人在烧小房子或点小房子的时候，另一个可以在旁边念经文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其实一个人自己烧一支香也很好，夫妻两个烧一支香也很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说啊，我今天烧香，你如果差不多时间你太太帮你烧了，你可以去磕头，这就不要再重烧了。
好的，
如果不是同样的时间，今天太太烧过了，你再去烧的话，必须重新你自己点最好。
好的，
如果你先生已经点了，你跟他一起拜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不要去太有挂碍，没什么问题的。
好的，感恩师父。
嗯嗯，
问题二，我们共修组在一个群里学习诵读白话佛法，有些师兄诵读的时候不是很顺，而且有时候会读错读漏，那么请问诵读白话佛法的师兄和听闻的师兄会背业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会背业的，放心，随便读，师父写的，师父这个人能够忍辱精进，随便你们读。
感恩师父。问题三，我们葡萄牙有一位男师兄，从小就跟着他的老军医父亲出去帮人治病，所以他对中医的治疗也有点懂， 但是他从不曾想过要去帮别人治病，但是自从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他就想用中医去帮别人治病。更神奇的是，帮别人一治就好，而且那些疑难杂症也都一治就好。他说他帮别人看好了，比病人本人还要高兴。请问师父，这是不是他接触心灵法门之后，菩萨给他加持，给他开智慧，点化他，让他用这个妙法去救人吗？他的病人大部分是老外，而且他都是免费帮人治病的，他用这个妙法去救人的肉身，而用什么方法去救人的灵魂呢？他该如何做才能如理如法的去救度更多的众生，而自己不悲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你作为师父的弟子，师父先要讲你，称为西方人，不能叫人家老外，
啊、对
不好听的。
错了，对不起。
马上承认错误。
对不起、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菩萨不给他加持，他过去能救这么多人吗？他会医术这么高吗？
他说
菩萨给他加持之后，他治好了很多的人，他的名声就大了，他的钱也赚多了。这个时候他要懂得用葡萄牙文把佛经把道理要给人家看，就是菩萨在帮助他，让他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就像今天坐在下面有很多西方的嘉宾一样，他们很多人上辈子也是华人，他们很多人他们上辈子也是有修啊。你知道菩萨不是中国人啊，观世音菩萨也不是中国人啊，但是记住啊，我们都是菩萨，因为菩萨没有种族之分的。
好的，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感恩法师们，感恩所有佛友们，感恩义工们，感恩大家。
嗯，看见吗？现在心灵法门到处开花，葡萄牙、西班牙，以后还有豆瓣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你怎么讲话像哭一样的？哎，稍微法喜一点，对不对？
感恩恩师鲁俊宏师父。
差不多。随缘吧。
弟子代表毛里求斯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以下五个问题。
非洲，我的妈呀，心灵法门到处都有。哎呀，毛里求斯啊。
问题一，我们毛里求斯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他们一出生都有宗教，有的就信基督教，有的印度教，和有的是回教，所以渡人方面有点困难。通过我们在弘扬心灵法门，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心灵法门是末法时期最好的法门，但是这些人都做不到一门精进。那些印度人不可能放弃原有的宗教，那些华人相信各种佛菩萨与基督教耶稣，可是他们又想学心灵法门，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有缘分来了，就让他们接触，让他们好好听。人有选择，并不是件坏事。你让他一边学其他的，一边也学心灵法门。 只要心灵法门能够帮助到他，哪怕帮助到他10%、20%，那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
感恩师父。
等到他以后越学越开心，越学越觉得灵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一门精进啦。
感恩师父。问题二，母亲和女儿同为心灵法门的同修，这两位师兄梦到同一位亡人，不同情景，前者是亡人很光亮，而后者则是梦见他快过世了，环境较暗。师父开示过，梦见亡人快过世就是快投胎了，这两个梦的时间只相差几天，为什么亡人的情况差别有点大？是否就算梦见亡人很光亮，也会有要投胎的可能呢？
记住了，如果要投胎了，对不对啊？主要看见梦中这个亡人要死了，一般的是投胎，也有一种可能告诉你要死了，实际上就是一个缘分的结束。有可能因为家里人给他念小房子，可能他到阿修罗道也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完全有可能要看这个梦在这个之前是死的之前还是死的之后，是死之前还是之后做的，先做要死的梦亡人，然后再做到亡人很光亮，是不是啊？
都是死之后梦到的。
我说的这个死是在梦中亡人又死了，哪个梦前面了？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你就跟他讲，如果先做梦做到已经亡人又死了，然后呢又做到很光鲜，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可能。如果先很光鲜再梦到亡人又死的话，有可能真的到投人了。毛小姐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你们知道毛里求斯很漂亮啊，一个岛国啊，漂亮的不得了，四周环海的，哎呀，那里也很平安，非常好。以后师父去的时候我把你们都带去。你看你们过去哪有机会出国全世界走走啊，对不对啊？现在到处跑，有人接送，还吃饭，还最有意思的可以听师父的法会，多开心啊，对不对啊？
问题三，有师兄分享他在师父博客上留言，跟师父忏悔效果很好，有些有芥蒂的小事情虽然没有针对性的念礼佛，但是留言忏悔后心中无芥蒂了，有些较大的业障留言忏悔后需要念的礼佛数量会减少，请师父开示一下这种做法是否我们也可以用呢？
你别看啊，他们很厉害啊，他们早就有共修会了，师父还不知道毛里求斯。我告诉你，他刚刚泄露了一个很大的天机，但是也无所谓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在博客上经常讲讲自己，或者给师父说，师父我对不起，或者给什么，你知道吗？很快的消掉很多的业障。其实这些事情你们想一想就知道了，在西方教里边，只要跟神父讲在一个房间里我怎么怎么忏悔，他出去心里就没芥蒂了。现在听得懂了吗？为什么要忏悔？忏悔啊，好处多啊，忏悔就是洗澡啊，干净啦。毛小姐，谢谢你。
问题是，有很多小的寺庙并没有出家师父，只有庙主。同修度了当地一位庙主修心灵法门，庙主在修行后身体和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殊胜的体会，庙主也让信众跟着修心灵法门了。但庙主在度人的同时也会给人看病收钱。另一位同修在小庙里送师父的书给庙主，晚上就梦见被人从头顶吸气，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们是否能够结缘心灵法门的佛宝给庙主，如何如理如法的度化和跟进这种认可心灵法门的会通灵的庙主，如何在度化他们的过程中保护好自己。
首先呢，每一次去度人的时候呢，就要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请你慈悲，那我今天要去度庙主某某某，请菩萨能够慈悲，让他能够啊开悟啊，他个人的业他个人自己背。你不会讲啊？
对，
他背啊，你去帮他背，对不对啊？然后慢慢的跟他讲，你这样看病收钱不是太如理如法的，首先要知道他过去这个庙是不是帮人家看病收钱嘛。如果他过去一直这样，他可能就是靠这个维系生活，就是叫人家随缘。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他以后随缘，不要盯住人家要。你就是法师出去化缘，你也不能盯着人家要，你行行好，你给一点吧。所以今天又发现一个法师在门口这么化缘，那是不如理不如法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那本身是一种布施，是一种缘分，是一种佛缘，所以一定要懂得如理如法的弘法，否则功大于过啊，过大于功，你就麻烦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问题五，百善孝为先，教育孩子是我们的义务。有同修问，如果父母和孩子不学佛，要一直给他们念心经或做劝导声闻直到他们学佛吗？还是随缘，只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他们念小房子？他们的孽障会影响同修超脱六道吗？
我想问你，这是你最后一个问题了吗？
是的。
啊，首先父母亲教育孩子要随缘，第二孩子小，在他智慧不够的时候还是要多帮助他，尽量让他学佛，让他吃素，让他念经。因为孩子的世界观在形成的时候，必须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懂得啊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让他懂得仁义礼智信，对不对啊？这些都是对他有帮助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妈妈没有教育好，爸爸没有教育好，孩子如果犯错了，那么爸爸妈妈会帮他背一点。记住了，很少很少的这种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业，念一两遍礼佛全部洗得干干净净。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鲁俊宏师父，感恩佛友们及法师们，毛里求斯共修主恭祝师父法体安康，永驻在世，更多的弘法度人。我们希望师父可以尽早的来毛里求斯遍洒甘露，感恩师父。
谢谢。我倒不是不让他问这么多问题，主要我觉得他讲话太累了，我听了也累。 很好的孩子多纯洁呀、啊，所以广度有缘众生，在世界上每个角落，我们都要度到有缘众生。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感恩乃至全球各地的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想提问三个问题，还望师父慈悲开示。
多伦多共修组。
问题一，师父教导我们学佛要学境界，可是为了跟进师父弘法步伐，想多参加师父法会，却因为经济不允许，哪怕师父说过在观音堂念念经一样行，可还是想着就内心痛苦，更何况以后法会菩萨加持越来越多，法会也开一场少一场，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如何调整心态。
首先经济上不行不要气馁，没有关系，一门心思好好的帮助别人，你会碰到有缘众生，你会碰到别人的贵人会帮助你。台长一直呼吁，如果你们哪一个人经济上还不错，帮一个带一个，很多老妈妈带他们来一次，他们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你等于自己经济条件在转好，所以有时候多帮助别人，别人就会帮助你，你真的实实在在帮助别人了，别人就是你的贵人。好好的修心念经，实在没条件的看看录像听听录音，照样修心。
感恩师父。问题二，师父说跟人握手会接到不好的气场，跟人拥抱是不是更不好？因为在国外有些人见面就要来一个拥抱，不拥抱又觉得不礼貌，有时候要安慰别人，这种情况该如何圆融处理？
你没有注意到西人的拥抱不是像情人的拥抱，听得懂吗？他们是一种意识，哎呀你好你好，就不碰到的，拍拍好像这个贴一下脸，没有什么跑上去拉住人呀、啊，这样的、啊，哎呀，我把气场给你了，哪有这样的 ？Hi Jameson， 哎，好了，跑上去，啊，
感恩师父，
礼貌呀！你以为师父跟你们握手，尽量把我的好的气场都给人家？握手一样轻轻的握的呀，听得懂不啦？我给你们握嘛，我拼命的想把我的菩萨给你们，给我的能量想给你们呀，所以你们握了嘛，人很快就会好了，很多人病就好了，是这个概念。你跟西人你也不能握住人家不放的啊，雷好雷好雷好，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感恩师父，
真拥抱。
问题三，
你还要懂啊，我教你啊，你在加拿大你要懂啊，你跟主流社会那些人家太太如果主动的啊，你跟人家的拥抱你都不能去拉住人家了，很轻的意思意思就可以了，表示好像很好，你不能真来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看你这个人有点假公济私真来，老实一点啊！
对不起，师父。
忏悔了。讲下去。
问题三，师父辛苦用尽自己的嗓子，尽自己的能力救我们普罗大众， 我们爱师父，想永远和师父在一起，现在和以后。我们好好念经，努力弘法，每天睡六个小时。如果坚持，结果坚持几天，人很疲倦，很困，时间不等人。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时间？
记住了，有些时候是会改变生物钟的，一个人的毅力会改变很多，对不对啊？头悬梁，锥刺股，人家怎么会的？精忠报国。我告诉你，学习也是这样。有时候你看看法师，晚上很晚，早上他们很早就要起来，很累了，疲倦了，打个盹儿，眯一会儿，就是要跟自己的懒惰做斗争，对不对啊？懒惰也是一种贪念呢，对不对啊？所以财色名食睡，睡得太多，人会糊涂的。所以一个人睡得太多，你看看看，在医院里，如果你睡一天下来，走起来路上人魂魄不齐的。睡得少，人精神。但是一般的人，年纪40岁以上，45岁左右开始可以睡6个小时，足了。有的人年纪中青年到中年睡8个小时，再年纪大一点越睡越少的。你看很多老法师打坐，他不睡的，他就这么，他就像睡觉一样坐着，叫坐禅，就像睡觉一样的。所以人的大脑休息呢，其实身体就在休息。很多人就算睡10个小时，吃安眠药，睡好了起来更累。现在懂了吗？
谢谢师父。多功修组的问题问完了。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卢俊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
所以你们知道，有时候就算时间。比方说睡觉了，你说我几点钟睡到几点钟，只要满6个小时、5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7个小时，算一算时间够了，自己心里会满足，会好，精神就来了。所以我教你们个窍门，对不起啊，把你话抢掉了。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及所有义工们、佛友们。弟子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忏悔。做得不够好。
什么地方的啊？
弟子仅代表西班牙马德里共修组提4个问题。
马德里。哦，巴塞罗那，马德里是首都。
对。
巴塞罗那是开奥运会的地方。是不是啊？
第一个问题，有位同修。修了几年的同修，以前凭正信正念的，近段时间以来，他说菩萨已经在他身上，并且老是梦见别的同修，很多各种不好，一梦到他就会以劳修行，甚至师父的口吻去告诉佛友，甚至轮番找佛友去提醒被梦到的佛友要如何修行，否则断慧命等等，搞到一些佛友非常恐慌，甚至接到他电话就会浑身不舒服。鉴于这位总是说在转达菩萨的信息，谁也不敢反驳，导致很多师兄都失去了学佛的法喜，生了退心。请问师父，这位同修做法是否如法？他本身是否已经走偏？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呢？
不对。
记住了，凡事不要看因，因是他自己在造，你看他的果就知道他的因了。他说他是菩萨，给他很多的意念，到了最后果出来不好，你说这个人是菩萨讲的话不啦？今天师父讲了这么多白话佛法，全是菩萨讲的话。我告诉大家，大家群情振奋，法喜充满，那么这个果是好的，那么师父讲出来的话一定是正的。今天他讲的话让人家退转害怕，那你说他这个因是菩萨讲的话不啦？不是修偏是什么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也不要去得罪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最近要接受更多的信息，所以你最好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
好的，
等你以后接足了再来告诉我们。
感恩师父。
你就说师父叫他在家里好好先修。好了。
问题二，有的同修有渡人的愿力和发心，对他自己渡的佛友盯得很紧，常常反复动作要佛友多渡人多做功德，但是对方目前自身业障很重，渡人的机缘不是很成熟，所以做不到，非常烦恼，就赌那位渡他的佛友想先进修，这位渡他的佛友会发动佛友为他放生念经等等，为了救他慧命，请问这种渡人方式是否已经过于执着？
蛮懂的嘛，当然是故意执着了。你渡有缘众生啊，他没有缘分啊，他现在善缘还不够，他在自修，他先学小乘，有小乘的基础了以后才渡人学大乘，那有什么不好啦？你去 push 他干嘛？你去盯着人家，人家反而对佛法产生误解啦，不舒服啦。过去有很多法门就是的，天天打电话盯着人家传销啊。鼓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我们学佛后确实会有很多梦境，正确关注会引导正信学佛，现实中有很多佛友执着于梦境，一切都按着梦境指示去做，认为是菩萨的指引安排，比如有不少佛友梦见自己的拜师场景，实际上他申请都还没洗，有佛友提醒他赶快递交申请，他却自行说不用，因为菩萨已经为他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直接穿着西装就去拜师现场，最后当然没有拜师成功，请师父慈悲。
这是马德里的，是马德里不啦？
对，马德里。
骑马骑的太多了。
对为数不少的执着于梦境的这类师兄，慈悲开示一下。该如何如理如法创造梦境来辅助修行？
对这类同修，首先要告诉他，叫他首先不要穿西装，把白衬衫翻在外面，因为这样的话他会脑子坏掉。你想一想好了，菩萨就算说你已经通过了，是师父的弟子，你也得办手续啊。啊，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师父跟
很多人求菩萨，让师父跟我能够见面，或者能够在电话里打通。他求了之后，你还得打电话呀。你说菩萨已经同意了，让我跟师父通电话，我不打电话，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马德里。
感恩师父。
马阿姨。
问题是，
有位同修的公司在员工午餐时会煮很多饭，以至于吃不掉，都直接倒掉，造成浪费。现在自从老板娘学佛之后，觉得这样会消福报。不过这消福报是老板呢还是倒饭的呢？能不倒是最好，员工之多难免有剩。有朋友提议叫老板念六字名言，这样可以把倒掉的施舍给众生，请师父开示，这样可以吗？
倒掉的饭是坏掉的呀还是好的啦？
还是好的。
好的，那当然是消福了。不好的呀，有吃嘛就给人家吃了，实在不行嘛去喂动物也好啊，总不能倒掉啊，倒掉是浪费啊，经常这么倒后来就浪费很厉害了，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弟子以诚挚的心邀请我们的慈父2018年在此莅临西班牙马德里普见法语，普度众生，让更多的莲花种到天上，带更多的孩子们回家，让更多有缘众生回头是岸，离苦得乐，人人法喜开心，人人心佛合一，让心灵之花在西班牙普遍，更请恩师应许几千上万个孩子们想你盼你等你，恳请恩师一定成全，师父知道孩子们的心的盼望，别让我们太苦太胖，我们一定会以弘法度众为宗旨，绝不懈怠，如理如法，勇猛精进，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力争西班牙结论净土。
起来吧，啊、哦，起来吧。他们真的很好，他们很努力，而且他们很可怜，他们真的在度人，这些都是菩萨的好孩子啦。
感恩广大灵感，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心里的精神领袖慈悲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所有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请在座的各位都来西班牙，祝愿我们西班牙，我们将会以最热烈、最热烈的感恩心迎接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师父，
谢谢谢谢。好啦，你看看看，什么叫真诚啊？这就叫真诚。什么叫真诚能打动人的心啊？你看看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个个都对人很真诚的。所以我告诉你，坏人坚决不要叫他们进来，我不喜欢的。告诉你，很多观音堂里边好人进来，我告诉你，包放在那里都没人动的，什么皮夹子放在那里都不会掉了。有些人不要混进来，混进来我告诉你，我也叫护法神把他打出去。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感恩新加坡共修组及世界各地同修的付出，成全殊胜因缘。弟子仅代表法国共修组弟子仅代表法国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下的如下问题。一，同修与赵熙相处的家人之间有很深的冤结，虽然坚持在念解结咒和小房子，但一时还是无法化解，家人非常反对同修学佛， 念经及弘法。如果同修为了顺应家人而放松学佛，则会使自己学佛退转，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与家人之间的矛盾。但如果同修不顾家人反对，坚持努力，则会让矛盾激化，使家人造下很多口业。请师父慈悲开示，在这种情况下，同修应该如何把握，如何处理？
首先，这个同修必须知道，我现在学的法是为家人好，还是为家人不好。一个家人反对，说明他没开悟，你心里很明白，对不对啊？你如果愿意帮助家人的话，你就要坚定自己的决心。举个简单例子，哪位法师出家，家里没有反对声音，但是你能说他们不好吗？你能说他们放弃了家人是对家人不好吗？他们是佛的孩子，他们现在穿的袈裟就是给佛在人间做榜样的。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尊敬法师？难道他们抛弃家里不是为家里好吗？因为他们要救度更多的像家里一样的有缘众生，因为他们的功德可以庇应家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师父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暂时机缘不成熟，在家里好好修心，跟家里人先好好的沟通，不要太硬。还有一种，如果家人因为业障太重，整天造口业，非常的疯狂的在绑佛，而你自己又非常的坚定学佛，那你可能就要选择一种随缘法了。台长只能讲到这里，谢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二，同修有大劫，可能会走人，师父慈悲开示了需要念诵的小房子数量及期限。同修每天需要从早到晚拼命念诵小房子，才有可能在期限内把这些数量的小房子念完。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没有时间出来弘法。请问师父，在这种情况下，同修应该专心念诵小房子化灾劫，还是兼顾念经和弘法，每周坚持一定时间弘法度人，用弘法的功德庇应自己，即使小房子的数量没有完全到位，也能顺利过关？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
首先要看，如果你业障太重，我的意思还是在家里好好先念小房子。渡人固然重要，你想想看，你业障这么重，你出去渡人能渡到几个，对不对啊？而且还有可能你会带业障回家帮人家背，对不对？所以如果觉得自己业障很重，先好好的念小房子消业债，然后身上的灾劫，身上的那个孽障比较少了，那你才可以出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明白了吗？
三，我慢是我们在修心的道路上很容易碰到的问题，而且往往自己不易察觉。有时我们自己以为修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其实已经生出了傲慢，出现了偏差。更糟糕的是，因为自己意识不到，所以也不容易接受别人善意的提醒。请问师父，有什么真招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出现了我慢？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可以时时警戒，远离我慢？
首先，一个人骄傲那是很自然的。当别人在捧你的时候，你就会骄傲，就会我慢就出来了。所以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自律。自律呢，要常看佛书，就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对照我是不是骄傲了，我是不是懂了，我是不是经常出去布施啊，去啊。 法布施去帮助别人呢、啊？我对别人好不好？从别人对你的态度，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我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要有高人。我们说高僧大德经常给你的指导，要像师父这种人，不怕得罪人。我就要讲，所以常在师父身边，我就是看见你了，我都会说你要当心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比方说明天开始有2天的培训，对不对啊？辅导 佛法教育辅导，师父就是从你们回答问题选的问题当中，我就可以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慢的心理。所以要常跟啊这个名师在一起，不是有名的名，是明白的明的名师在一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就告诉你，连师父本人经常自律，经常讲话说做事情，我经常要问菩萨，观世音菩萨，我这样做对不对？只是我用的方法跟你们不一样，我直接可以问菩萨，菩萨很快就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我问南京菩萨，南京菩萨有时候就不回答我，给我一个脸，非常严肃的。我一问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就菩萨就笑笑说，好好改吧。改什么？就是有问题了，没毛病怎么改啊？你现在有毛病必须改，所以连师父都要好好的懂得守戒。所以师父才称作为你们的师父，因为一个师父说他全对的，这个师父一定走偏，这个师父经常在对照自己有没有做错，这才是一个好师父。
四，以什么切入点或切机让海外的华裔青少年能够信佛学佛？因为孩子们的人生经历尚浅，让他们信佛这一点确实比较困难，有什么切入的好方法让他们信佛，从而把佛法积极地运用到学习生活之中？
这还不容易啊。切机是什么知道吗？请他们吃素，茶叶蛋，然后拌黄瓜，炒蔬菜，一桌子蔬菜，让他们妈妈爸爸把他们带来，一吃之后，吃完了没事干，看台长的 DVD 录像，看，每次吃饱了看，看进去了，就慢慢明白了。
五，海外佛学班因为中文基础不好，以教授什么教材及形式为主，可以吸引孩子们积极学佛？
新加坡、马来西亚全部都有佛学班儿童，他们全有教材，待会儿就去问他们要。好了，
感恩师父。
昨天晚上看见吗？这么多孩子，可爱不可爱啊？念大悲咒好听吗？红孩儿昨天来，你们看见吗？孩子念大悲咒的时候，红孩儿一直在跳。孙悟空看见吗？斗战胜佛带着很多很多的小猴子过来，你们都没看见，连我们马来西亚的保镖都看见了。讲呀，看着我笑干嘛啦？还要来个拥抱啊。
六，同修以前每年清明冬至把亡人的照片请出来烧几个菜祭拜，现修心灵法门知道小房子最好，平时都到观音堂烧送，但按照当地的风俗，在过亡人节一定要请出照片来拜拜，要不然会不好。请问家里在没有设佛台的情况下，可以在亡人照片前烧送小房子吗？
可以的， 把亡人记清明啊，他的过世的时间呐、啊，忌日啊，拿出来拜一拜都可以的。只是拜完之后把它收掉，还有这个饭菜呢，最好不要吃了。要吃的话，要重新回锅的，不回锅不行的，重新要烧一烧，因为你们是看不见。亡人回来吃的时候，有的是鬼，舌头长得这么长，吃的时候，这个醋液全掉在那个碗里边，所以这个真的是你们看不见的东西，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就是刚刚拜完，马上自己就吃了，非常不干净的，明白了吗？所以最好实在不舍得的话，就回锅，回炉，明白了吗？
感恩
师父，你们都要学的，嗯。没有气了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众生法喜去世尘，慈悲喜舍去凡尘，门师指引悟佛心，法会祈愿尽凡尘。法国共修组祝愿观世音菩萨的佛光熠熠生辉，甘露遍洒，广度众生。祝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法传引渡三界众生，引领世界正能量，弘扬正信。
开船喽！
法国共修组全体同修
将
法国共修组全体同修将紧跟师父脚步，弘佛法，度众生，不停歇。至诚邀请世界各地佛友莅临今年10月1日法国巴黎的望人法会，共彰法喜，共沐佛光。
谢谢，
感恩师父。
师父今年我自己都不知道排的，10月1号的可能在法国，很开心啊，大家开心不啦？
啊，师父你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来自全世界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四川共修组提问以下3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在渡人的时候都会劝人不要吃活杀的，多吃素，但是一般人都做不到吃全素，我们就会告知不要买活杀的，买冰冻的或者现成的，请问这样渡人吃素如理如法吗？这样说会有业障吗？功德会漏吗？怎样说才能让我们如理如法又不造业？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样说不会造业，因为你是妙法，一步一步来，只要跟菩萨讲一下，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劝他吃冰冻的，就是要启发他的善心，一步一步在度他，先不要吃活的，先初一十五吃素，然后慢慢时间长了他就不会再吃活的东西了，因为他会知道很脏。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和刚才法国共修组的问题有一些类似，但是还是要恳请师父再次慈悲开示。有许多师兄在修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家人或者单位领导的排斥和阻扰，让自己在工作和家人中很难相处，请问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做让自己不会有业障，同时让别人不会造口业，还有怎样去化解？ 如何更好的如理如法解决这些问题。有同修因为这个问题有些退转和放弃，我们应该怎样正确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和状况，如何更好的化解，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要看啊自己的道心坚定不坚定。如果为了能够不让别人造口业，我们可以忍辱。首先在家里不要念经，不要让他造口业。他不在的时候你照样可以念经，坐车的时候上班念经念在心里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啊？
对，
你劝不了他，你为什么要去劝他？你可以不跟他讲佛法吗？对不对啊？
对，
你可以在外面讲吗？你可以他不在的时候你念经吗？你为什么非要他在的时候你念经做给他看呢？跟他针锋相对啊，对不对啊？
对，
妙法度众，先保护好自己，等到一定的机缘成熟，他慢慢的就会改变。最主要还是看学佛这个人，如果你真的在家里像个菩萨一样，他慢慢就会改变。问题很多人自己还不像个菩萨，贪嗔痴慢，你怎么叫你的对方相信你是一个学佛人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同修偶遇一藏传佛教上师，被问及修行次第的问题无从回答，现请教师父修行次第与六度万行的关系。师父在白话佛法九中谈及六度万行，六度波罗蜜，首先布施度贪婪吝啬，其次持戒度淫邪，第三度忍辱度嗔挂，四度精进度懈怠，五度禅定度散乱，六度智慧度愚痴。请问师父，六度波罗蜜中每一度是不是代表修成菩萨的一个次第？平时我们如何领悟自己的修行到了哪个次第？每个修行次第修持的重点与万行的关系，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你平时讲话是这么讲吗？
嗯，平时语速比较快。
也是这么嗲吗？你记住了，学佛的女孩子不能这么讲话，听得懂吗？
我错了，我会改的。
发什么嗲？一定要实实在在讲话，听得懂吗？
听懂。
第二，你问的问题，今天在这里是弟子开示，师父明天就是要跟你们讲这些，我会把佛法的基本的东西都告诉你们，然后晚上要考你们的，下午跟你们讲，晚上考你们，全部包括六度万行，包括四圣地，所有的一切，你们能记多少记多少，我明天会跟你们讲。
感恩师父。
我平时跟法师上课，跟我的徒弟上课，都是讲佛经的，所以你这些问题已经有功高我慢之势了。觉得你是学了，这么多人不学，这里至少有一半人不知道，回答不出。
弟子我错了，
你是在功高我慢。我当场教育你们，这个就是师父点出来的，什么就是刚才前面一个问题，什么叫傲慢我慢开始了，觉得自己学过一点佛了，你这点算什么？大海里的一滴水，我讲的经你听到过吗？你现在来不及的告诉大家，难道师父在大法会上讲的我不能讲经吗？你救的是谁啊？普罗大众，要因势利导，根据不同的人的境界才说不同的话。佛陀当年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学佛陀啊，师父就在学佛陀。
师父错了，弟子一定改正，一定好好的就行。
讲话不要发嗲。
好的，
就这么讲。
四川共修组的问题
也不要这么凶。
好，我们的问题提问完毕，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
跟我站着，不许发泄，最后像发泄一样的讲得这么响。
对不起，
要心服口服，要懂得师父讲你是给你加持，为你好。
知道。
这么多人帮你在消业，你不懂啊？
懂。
你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感恩师父，感恩所有的。
那就是要这么教育孩子，因为他以后不是孩子，他以后想到天上做菩萨。
师父，我错了，我一定会好好的改正。
下去。
好的。
我就是要这样锻炼他们，就像芬兰，我就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出来。那天讲的，哎呀，佛的光啊，照耀着我们芬兰，你连观音堂都还没设，你照耀什么？你不是在空讲啊？我不喜欢诗歌啊，那是什么鸟在叫啊？请讲。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响一点。
感恩师父您。
嗯。
我们瑞典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
哎呦，瑞典也有共修组了。
啊、哦，不是瑞士，哦、是瑞典。
对呀、啊，瑞士好像也有。
对。
嗯。
第一个问题是食物浪费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法会
对着话筒小丫头
法会上领到的素餐里有法荤，有些人确实不想吃而扔掉。
有什么？
就是法荤。
哦，法荤。这是素肉。
对。
然后呢？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飞机上订到的素餐有洋葱不吃扔掉。第三种情况就是在家的时候吃剩下的食物，剩下了拿去喂小动物，所以这三种情况是否算浪费食物？请师傅开始。
在飞机上
有，
如果有洋葱不能吃，不要扔掉，还给他。我就这样，他给我吃，有洋葱，对不起，我们不吃五荤的，还给他。扔什么？你帮他造业啊？才不管呢！第一种是什么？忘记了。
是法会上领到的素餐里面有
法会上有这种小的素肉，那有些人觉得啊不喜欢吃，那没关系，扔掉，这不算的。
谢谢
台长说的。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同修喜欢带佛珠，
对，对着嘴巴一点呢。
很多的同修喜欢带佛珠，请师父开示带佛珠有什么讲究？比如带多少串佛珠，奇数还是偶数，还是越多越好？左手还是右手？男女同修有什么区别？
你的意思就是说，佛珠是不是越多越好？从这里带到这里。那是土著人，我告诉你，带佛珠有窍门的，你包括法师都是这样，十年以上的才能挂佛珠一串，对不对啊？有的挂在后面啊，都有窍门。像我们在家居士手上带佛珠有什么窍门？一般的带一串，对不对啊？要么就带三串，两串也可以，两个手最好不要都带，带一个手，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两个手都在，那就叫。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有时候佛珠戴在手上，有意的松一点，经常的一甩就知道，提醒自己我是学佛人。我曾经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澳大利亚有个新疆人，你们知道新疆人打老婆很厉害的，对不对啊？他到我这里来学佛，我就 慢慢的教他念经啊，学佛啊，教他念经学佛。结果呢，我就送他佛珠。他说我一直在改，后来他就不打老婆了。有一天脾气大得不得了，又拿起来手要想打老婆的时候，他一看见佛珠，我是学佛人，我怎么能这样？结果他就放下来了。记住了，除了佛珠，还有一个不是戴在手上，戴在心里的佛珠，那就是你的合掌。当你双手合掌，你就是佛，你就是佛呀。所以双手合掌拜别人也是拜自己呀。如果老公跟你吵架，你跟他一合掌，你看看他怎么办，他打得下来吧呢？你试试看。现在不知道了吧啦？
师父，第三个问题就是，瑞典的观音堂需要迁址，在六月底，我们现在找房子有点麻烦，所以瑞典哥德堡的观音堂的地址，大概在哪个方向？
还要我看图腾看哪个方向？
那就慈悲加持吧。
出大门的左，出大门往左边找。
门的，我知道了，谢谢师父。非常感恩师父，感恩的。
好好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啊。师父以后很想在天上一看，都是心灵法门的弟子回到了天上，因为你们就是50年、100年之后，终有一天要走掉的呀。到底往哪里呀？还不好好修啊？你以后在天上跟师父永远在一起，多开心啊！
跟着师父，
你就是活120岁，你也得走啊！你到底往哪去啊？你为什么不能到天上去啊？为什么不给自己创造些条件呢？永远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永远跟师父在一起。我到时候会带着你们去跟观世音菩萨见面，跟弥勒佛见面，跟释迦牟尼佛见面，你们开心死了。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感恩师父您，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感恩各位佛友法师义工们，
再见。没啦，都问完了是吧？
问好了。
好。
感恩卢金红台长的慈悲开示，